大家好，我是杰克唐，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时光唱片。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歌诞生在200多年前的奥地利，虽然时代遥远，但今天全世界会哼唱它旋律的人依然很多，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却经常误以为它是一首日本歌曲。这到底是哪首歌呢？这首歌的日文版是何时出现的？它最早的词作者是谁？这段旋律诞生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怎样温暖的故事？被誉为歌曲之王的曲作者，又有着多么坎坷的人生？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野玫瑰》。很多中国人会误以为《野玫瑰》这首歌诞生于日本，是因为这首歌贯穿了前两年台湾的著名影片《海角七号》，而影片与日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台湾的小镇恒春，从台北失意返乡的年轻乐团主唱阿嘉被迫当起了小镇的邮差。在送信时，他会下意识地哼起《野玫瑰》的旋律。与此同时，来自日本的过气模特游子也被迫留在恒春，负责组织一场演唱会。阿嘉的继父发起了自组乐团的活动，乐团的成员都来自当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阿嘉不仅与游子产生了感情，而且在送信时，他还发现了一段发生在60多年前的爱情往事。台湾光复时，一个日籍老师在回日本的船上，为他在台湾的恋人写了7封情书，但始终都没能寄到恋人的手里。在电影的最后，演唱会顺利举行，阿嘉和来自日本的著名歌手中孝介一起用中文和日文共同演唱了那首野玫瑰。
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的玫瑰，清早盛开真鲜美，急忙跑去近前看，越看越觉欢喜。玫瑰，玫瑰，红玫瑰，荒地上的玫瑰。カロリテユカヌの中のパン。
野玫瑰在影片中的作用和象征是见仁见智的，而这首由舒伯特创作的歌之所以会有日文版，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积极学习欧洲文化。在那时，野玫瑰的歌词就被翻译成了日文版，在小学教授。台湾曾被日本占据多年，接受日式教育的台湾人会唱这首歌也就不奇怪了。台湾光复后，在小学的音乐教材中依然保留了这首歌的中文版，这就是片中的台湾人与日本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的原因。 那么这首实际由舒伯特作曲的《野玫瑰》，它诞生的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1770年，年轻的诗人歌德在特拉斯堡结识了一个叫布利昂的少女，诗人陷入了热恋。后来回忆着那场难忘的邂逅，歌德改编了一首16世纪的叫做《花蕾》的民谣。诗中写道：少年看见红玫瑰，原野上的玫瑰多么娇嫩，多么美，急急忙忙跑去看，心中暗自赞美：玫瑰，玫瑰，红玫瑰，原野上的玫瑰。少年说：我摘你回去，原野上的玫瑰。玫瑰说：我刺痛你，使你永远不会忘记，我绝不能答应你。粗暴少年动手摘，玫瑰刺痛他的手，悲伤叹息没有用，只得任他摧残。玫瑰，玫瑰，红玫瑰，原野上的玫瑰。诗中的野玫瑰象征着年轻的少女，她拒绝了少年的追求，但少年硬是摘采了野玫瑰，意味着他粗野地夺取了少女的贞洁。而少年是否会因此永远地忍受着爱的折磨，是显而易见的。他想让自己强烈的爱唤起野玫瑰的爱，然而野玫瑰的离去和坚持却使少年心碎。那么舒伯特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将这首诗谱曲的呢？那是在歌德的诗创作出来的45年之后，1815年维也纳的一个冬夜，18岁的舒伯特刚从学校里练完琴，裹着寒气踏入迷蒙的夜。在路经一家杂货铺时，他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小男孩，正捧着一本旧书和一件旧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舒伯特认识他，这个孩子叫汉斯，是曾经在小学里跟他学习过音乐的学生。舒伯特赶紧上前询问怎么回事。汉斯说，他要把衣服和书卖了去筹集一些学费，可站了这么久，这些东西还是无人问津。舒伯特十分难过，他立刻将自己的衣兜掏了个遍，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可惜并没有多少。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清寒的了，做的曲子也卖不了多少钱，甚至有时连买纸的钱都没有。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我有钱买纸，我就可以天天作曲了。但即便如此，舒伯特依然将所有的钱都给了小男孩。孩子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知道那本书值不了那么多钱。可舒伯特却安慰孩子说，快回家吧，夜已经很深了。孩子满怀感激地走了。回家路上，舒伯特随手翻看起了那本旧书，忽然他被书中的一首诗吸引住了，便情不自禁地站在路灯下读了起来。这首诗就是歌德的《野玫瑰》。舒伯特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整个身心都被诗的意境融化了，一段清新而亲切的旋律从灵魂深处飘了出来。这首《野玫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瑰宝。 舒伯特的手稿也已经价值连城。不过这些舒伯特活着的时候永远没能知道，就像今天的人们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首名曲的诞生源自音乐家一颗善良的心。舒伯特根据歌德原诗的特点为他配上了朴素的民歌式的旋律，美丽而倔强的红玫瑰却逃脱不了被摧残的命运，这本来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作曲家却没有为他去渲染悲剧色彩，而是给他配以流畅的带有民间舞蹈节奏特点的旋律，并且采用了同一种曲调反复唱好几段歌词的分节歌的形式，又加上了带有装饰音和顿音的很风趣的尾奏，从而使这首歌具有了德国奥地利民间歌曲明快幽默的特点。
Rüslein, Rüslein, Rüslein rot, Rüslein auf der Heide.
但是唱着这首歌曲，特别是歌曲结束前速度渐慢的那句玫瑰玫瑰野玫瑰时，人们也不难体会出作曲者的内心感慨和对被损害者的同情。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只有通过舒伯特的歌曲，歌德的诗才在民间得以流传。而舒伯特自己却谦虚地说，歌德的音乐与诗的天才帮助了我成功。
舒伯特曾说，我的音乐是我的才能与我的悲哀所带来的产物，我最痛苦的时候所创作的音乐却似乎是世人最喜欢的作品。那么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舒伯特的一生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在音乐史上被誉为歌曲之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歌曲有《魔王》《野玫瑰》《圣母颂》《菩提树》《鳟鱼》《小夜曲》等等。他还创作了18部歌剧、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4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许多其他作品。1797年，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的近郊，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舒伯特的音乐启蒙得益于父亲和兄长的影响。1808年，他进入培养宫廷歌手的皇家教堂学校，学习歌唱及乐理。在学校里，舒伯特表现出众，他的音乐老师称赞他的音乐才能是直接由天堂来的。舒伯特是个害羞、爱幻想、成天活在梦中的人。从学校毕业以后，他就在父亲的小学校里任教。虽然他很想跟父亲一样以教书度日，但却又不习惯那种机械的生活方式。空闲的时候，他成天躲在自己的房子里，沉醉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的诗篇里。而他所读到的每一首诗几乎都在他手中变成了歌曲。他对旋律的写作天分十足， 由他创作的歌曲美妙感人，灵感似乎永远用之不竭。比如在17岁那年，他只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歌德所作的《浮士德》里的一首诗《纺车旁的格力青》谱成了一首不朽的歌曲。舒伯特在他父亲的学校只教了3年书，之后一直到他死前，他都是个无业游民，只能靠朋友的帮助生活。可以说，舒伯特的一生都生活在贫困与友情、失望与希望之间，而这些情感都成为了他写作音乐的源泉。他曾说，当我要唱一首爱之歌的时候，它却变成悲伤，可是当我要把悲伤唱出来的时候，它却变成了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孤单还是逐渐占据了他。在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心境变得忧郁不堪，加上病痛缠身，几位亲密的朋友也都因为远游或结婚，对他不能再像往年那样能够及时伸出援手。就在这样孤独压抑的心境下，他写出了另一部伟大的作品《冬之旅》连篇歌曲集。
Der mein Wahl mir gewogen mit manchen Blumenstrauß, das Mädchen sprach voll Liebe, die Mutter galt vor ihr. Das Mädchen sprach voll Liebe, die Mutter galt vor ihr.
《冬之旅》连篇诗中的主角，单独走过了寒冷、孤独又灰暗的旅程，而这正是舒伯特生命中最后时期的心境写照。公元1828年11月19日，舒伯特死于维也纳，年仅31岁。他的墓碑上刻着：“音乐艺术在此处埋葬了一个丰富的资源。”也埋藏了更多美好的希望。舒伯特死得太早，在他死时，虽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曲作家，可是歌曲在当时的维也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那个时代的维也纳正泛滥着歌剧家罗西尼热，贝多芬的名声也正如日中天，有谁会对这位怯生生的歌曲作家多加注意呢？可是，天才终究是不会被埋没的。舒伯特的名声在他死后缓缓上升，最后他终于成为了公认的西方音乐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之一。如果他在天有灵，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是否还会开心地唱起那首《野玫瑰》呢？
男孩看见野玫瑰，荒地上野玫瑰，青椒盛开真鲜美，急忙跑去近前看，越看越觉多喜欢。玫瑰玫瑰红玫瑰，黄 情绝望味，玫瑰玫瑰红玫瑰，皇帝上帝玫瑰。
男孩终于赖着他，皇帝上帝也玫瑰，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着也不理，只好由他这去。玫瑰玫瑰红玫瑰，皇帝上帝玫瑰。
好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是你常会想起我，不甘情绝望味，玫瑰玫瑰红玫瑰，皇帝上帝玫瑰。
男孩终于赖着他，皇帝上帝也玫瑰，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着也不理，只好由他这去。
玫瑰玫瑰红玫瑰，皇帝上帝玫瑰。